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又到了主日，我们来到殿中，我们来祷告。我们虽然疫情期间我们不能相聚在一起，但是我们在空中我们在各自的家中，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也一起来聆听主的话语。感谢神，我们这几个星期我们看我们这个空中的这个主日崇拜的人数越来越多，那也是跟弟兄姊妹的广传福音有直大的关系。我也盼望弟兄姊妹能把我们主日崇拜的空中的这个主日崇拜传给你的亲朋好友，尤其传给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我们让他们有机会在家里边来听闻福音。否则在家里边现在在疫情的期间，大家都关在家里边，非常的苦闷。那么来听神的话，因为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神的话也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呢，让我们在家里边把福音传给更多的朋友只要你动下你手指头一传一转就把我们就转给我觉得最少一个人要转10个人当你转100人都很简单，在你的微信群里边，或者在你的 Facebook 上面或者在你的其他的一些的个人的一个通讯的一个上面，就把它传给更多的弟兄姊妹和朋友。我相信神会纪念我们我也盼望我们这个主日崇拜的人数会越来越多。那即使疫情结束了，我们还是继续提供空中的主日崇拜，让那些在世界各地的没有教会的那些弟兄姊妹能够有机会来敬拜我们的神。好，感谢主，今天牧师讲到的题目是恢复起初的爱。那么大家一起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在启示录的第2章。那我们上个礼拜我们讲到了启示录的第1章，大上个礼拜，上个礼拜是母亲节我们分享了母亲节的信息，就在大上个礼拜，那我们讲了启示录的第1章。那我今年呢，我希望到年底能把启示录讲完所以我最近当我们讲完第1章，我们讲到耶稣基督的启示Revelation 是耶稣基督的启示。那这个启示是给谁的呢在第1章讲的非常的清楚，是给亚细亚的7个教会。那我们当然也知道，给亚细亚7个教会也是给我们今天的普世教会我上个礼拜讲的时代派说这7个教会象征7个时代但是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7个教会是象征着普世的教会有7种的类型大概是这样。所以那我今天我要进入到7个教会。那很多的弟兄姊妹也着急说7个教会就不要讲了，我因为这个我们就干脆起来赶紧看这个7印，赶紧看这个7号，赶紧看7晚，赶紧看7年大灾难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那么我们知道，当你要进入到7年之前呢，那我觉得约翰在领受着圣灵的感动和上帝对他说的话的时候，他首先对7教会说话。在7年的大灾难来之前，那么教会该怎么样去预备自己，改正自己，更合神的心意，那么就在这个第2章和第3章，这个非常重要。所以呢，我们今天我们知道，我们从疫情看到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灾难的时候了我们也进入到末世的时候了，就非常的清楚国在攻打国，民在攻打民，四处有饥荒，有地震有瘟疫也这个都现在都在出现都在出现。那启示录里的7印中前4印的4匹马的那个时期，我觉得现在就是进入到那4匹马的时期，白马、红马、黑马、灰马，那么正是这个时期。那在这个时期，教会该怎么样的来预备自己，教会该怎样的更合神的心意，因为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嘛。那既然是基督的心腹，教会就应该装扮整齐，全然圣洁，等待着耶稣基督新郎的应许。所以呢，我们从启示录的7教会看到7种的类型，那这种7种的问题在我们今天的教会都存在。所以我们教会需要在这时候能够改变自己，更新自己，也包括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好，我们今天开始，我们来讲第2章的第1个教会是以弗所的教会。我今天给他的题目是恢复起初的爱。好，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打开圣经我们在家里边的弟兄姊妹，在网上的电脑前面的 电视前面呢，请打开圣经和我们一来读。那如果你没有圣经，我还是盼望弟兄姊妹在我们主日崇拜的预备一本圣经。但你没有，我们也会在网络上给你在视频上提供这个经文。这段经文在启示录的第二章第二章从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今天就讲这七节的经文。那么在第二章是这样写的，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到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地挪去。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好，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是吧？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知道你所讲的话不仅是对以弗所教会，也是对我们今天的丰收华夏基督教会，也是对今天普世的神儿女的教会，神的教会。主耶稣，求你的圣灵向我们说话，让我们能看到，主啊，我们要恢复起初的爱，让像以弗所教会一样能够有忍耐有劳碌，也能够辨别假师傅，也能够抵挡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亲爱的主，祝福今天在你的面前聆听你话语的每个神的儿女，祝福我们普世的每一个教会，尤其是华人的教会，说让我们真的是看到主你对以弗所说的话，也是今天对我们华人教会所讲的话，让我们谦卑在你面前来聆听来领受。就主啊，你对你的仆人说，我们在静听听我们的祷告，感谢耶稣，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那好，我们今天我们看我们的引言。那今天我在讲引言的时候，就讲到以弗所教会的背景。那我也会讲到说，我们看到这个七个教会，主耶稣对七个教会所说的话，主耶稣对七个教会所说的话是什么样子的？是它有一个基本的模式，我们或者叫它基本的结构这个结构，这个结构大概是怎么样一个结构呢？第一个，主耶稣对自己的称呼你看我们今天以弗所是主耶稣说，那拿着七星，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这就是对主耶稣自己的一个介绍一会儿我们再解释一段经文。那么第二个是主的赞许，那主对教会呢，不是先批评，不是先责备，而先赞许。因为一般的教会都我们知道教会都是耶稣基督是元首，那么他是教会的元首，那么他对教会他是了解教会的，他在教会里掌权，所以在教会有对教会的赞许。那么第三个是主的责备，那教会发生什么问题，那主责备这个教会，这第三点。那第四个是主的建议，当遇到问题该怎么去改进该怎么去改变或者是建议，或者是主的命令这都可以的。那建议和命令都是可以的。那当然原文是建议，那当然我觉得命令，这个建议是带有命令式的，因为主的建议就是主的命令那主说建议那我们还说那主你建议我可做可不做，那不是的，主建议我们就要做。那第五点就是主的应许应许。我们有的解经家把这个七个书信都分成七点因为我呢讲一般我讲到就是三点，所以我顶多是讲到五点，所以我就把它浓缩为五点大家记住，所有的启示录里边所有的这个对教会的书卷给以弗所的、圣美拿的、别加 摩的、推亚推拉的，都是一样的，都是这五点。我就从这五点开讲啊。那么首先我们要了解以弗所教会的背景。我们首先知道以弗所这个城市是在亚细亚的一个省会，它紧靠着海边，它到拔摩海岛有60英里，大概100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是最近的一个城市。而且以弗所教会也是整个小亚细亚教会的一个带领者，那可以说他是母会。那虽然有些不见得都是他去开脱的，但他在当地的那所有的教会里影响最大的一间教会啊，人数众多，影响特别大，而且这个教会呢有非常好的装备，非常好的名声在当地。那么在以弗所这个城市呢，也是一个三面环山，四面向海，中间的一块平原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港湾。所以人们都说有一句话说，条条大路怎么样，通罗马。那么以弗所是通向罗马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陆路的地方，也是海运的地方啊。到罗马必须经过以弗所，所以当时有很多的犯人呢，要押到罗马去受审的话，要必须经过以弗所这条路啊，以弗所这条路。所以人们有些基督徒被抓到了，也是从以弗所解到罗马砍头的，所以这条路被称为殉道者之路啊，殉道者之路。那么以弗所呢？有一个巨大的一个露天的剧场啊，这个露天剧场能容纳25000人啊，这个剧场特别的大。当时有个著名的一个事件，就一个骚动，那个银匠迪米多，这个银匠啊，拿迪米的那个神像卖钱，结果保罗传福音，以弗所信主人太多了，人们都抛弃了偶像，不再买偶像，所以他声音没有了，他就把保罗揪住，保罗就把他揪到了这个露天剧场啊，要逗保罗。所以呢，这个迪米丢呢，那么迪米丢这个掀起了这个一个骚乱以后，保罗就没有办法在以弗所待了，就离开了以弗所。那离开以弗所，我们所以知道他这有一个巨大的剧场。那么以弗所还有一个神庙啊，这个神庙里边拜什么神呢？一个女神，这个女神叫拿迪米女神呢，是整个以弗所的一个崇拜的偶像。当然他们也拜皇帝啊，拜那个皇帝窦米贤。所以我们知道这么一个情况，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多人口的一个城市啊，一个省会，那么一个交通的要道，而且还有一个偶像崇拜，还有一个巨大的剧场，就是人们愿意在一起聚会的地方啊，这是这么一个地方。那么教会设立在这里的时候，这个教会啊非常的兴旺，非常的兴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教会有差不多有7个著名的传道人在这里边牧会啊，著名的传道人牧会。这个教会大概是保罗建立的，大概是主后54年建立的啊。保罗主后54年第二次的宣教啊路程，到了第二次宣教的时候，保罗啊从安提阿出发，然后跟啊巴拿巴分手，他就带着希拉，他们就来到了啊加拉太、亚西亚、马其顿，然后再到了雅盖亚的哥林多。然后在雅盖亚的哥林多呢，他遇到了一对夫妻，这对夫妻叫雅居拉、百基拉啊，有的时候会说百基拉、雅居拉。那么这个雅居拉是丈夫，百基拉是妻子。那么这对夫妻呢是支帐篷的，所以保罗就跟他们在一起支帐篷，他们就一起同工。然后呢，保罗就经常会教导这对夫妻，所以这对夫妻是得到了保罗亲自教导的，在神学上是非常扎实的一对夫妻，这也是圣经里最著名的一对夫妻。你想想，还有比他们著名的吗？想不到了，就这对夫妻是最著名的。那么后来保罗就离开了哥林多啊，然后带着这对夫妻来到了以弗所。在以弗所的时候呢，保罗就讲了一篇道，其实就讲了一篇道，一场布道会而已，保罗就被赶走了。你看在使徒行传第18章18节到19节说， 保罗又行了多日，就辞别了他的弟兄，坐船往叙利亚去。百基拉、雅基拉和他同去，他们因为许过愿，就在监阁里剪了头发，到了以弗所。这是圣经记载着保罗到了以弗所。那么保罗把他们留在那里，自己进了会堂和犹太人辩论。那么就在那个时候，然后呢，保罗就带了一些人信耶稣了。这是这个第一次保罗在那里。所以严格的来说，以弗所教会是主后54年保罗在以弗所建立的。保罗是第一个开荒的，他们三个人开荒，但是保罗就走了，就回到了耶路撒冷。这个时候呢，就留下了雅居拉、百居拉在牧养这个教会。所以你看，这是三个传道人了，这三个传道都特别的著名。那么当保罗到了回到了这个耶路撒冷以后呢，然后他又到安提阿去述职，回到自己的这个母会。我们知道保罗是他的母会安提阿教会不是耶路撒冷教，是安提阿教会。那么他在那里边述职的时候，有一个从非洲亚历山大来的一个特别会教导会讲道的人，叫亚波罗。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过，你是属保罗的，属亚波罗的，属西法的，不是的对我们都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所以你看这里边他讲的非常清楚，就有这么一个很著名的传道人叫亚波罗。亚波罗特别会讲道，而且他是个旧约非常熟的一个旧约的圣经老师，所以他来到了以弗所开始就讲道。那当然他只是知道施洗约翰的洗，他不知道耶稣基督的洗。那么雅居拉、百居拉就把他请到家里边，跟他详细的说耶稣基督的洗，耶稣基督的完备的救恩。那么这个亚波罗就大受造就，亚波罗就从此就留下了，在以弗所就开始讲道，造就了很多的人。我们知道这是第四个传道人。那么保罗呢，在休息了一段时间以后，又第三次的宣教，从安提阿出发来到了这个以弗所，路过加拉太来到了以弗所。所以保罗在以弗所这段时间待了最长，那待了多长时间呢？当保罗来了，那亚波罗就走了，待了3年所以在使徒行传第20章31节说，保罗说，纪念我3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你看哈，这个一个传道人呢，3年之久，保罗说昼夜不住的流泪，教导你们，劝诫你们。哎呀，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个传道人呢，这个牧养一个教会的，我觉得好像没有没流过泪，没有没为自己的教会、为基督的教会流过泪的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多体谅你们的传道人啊，这个不容易。保罗说我3年之久，昼夜不停的流泪，我倒没有昼夜不停了，我是偶尔流泪。那保罗是昼夜不停的流泪。你像保罗是耶稣基督亲自拣选的，而且耶稣把他提到三中天上，看到了天上的异象的人，听到了隐秘话语的人，然后在牧养以弗所教会，以弗所教会又是有那么好的根基的，还是昼夜不停的流泪，为了那些未得救的灵魂为了那些弟兄姊妹的生命的成长，所以他昼夜不停的流泪，都没有见到说保罗到底遇到什么问题。但问题是他对这些弟兄姊妹的爱，深深的爱，所以他昼夜不停的流泪。他说我劝诫你们，所以呢，保罗，所以这里边有很好的栽培，对不对？那么后来这个栽培到一个程度，门徒训练起来然后神学的框架建造起来，然后呢，这些弟兄姊妹就拼命的传扬福音，四处去传扬福音，整个的以弗所这城这多少都信了耶稣基督。所以那个迪米丢他的卖那个拿迪米的银像没人买了，那过去是有人都拜这个偶像的，现在没人买了。所以迪米丢一愤怒，揪住保罗就往那个拉一帮人，就把他往那个25000人的剧场里边去逗他然后就掀起了暴动。后来保罗就没有办法，就离开了在使徒行传第19章29节记载说，满城都轰动起来，众人拿住与保罗同行的马其顿人该由和亚里达古，齐心涌进戏园里去。所以保罗离开，没有办法离开了。离开了以后呢，那么保罗又打发谁来了呢？ 保罗就被抓带到罗马。那么在罗马的时候，保罗就在罗马呢写了一封书信给以弗所啊。这封书信叫什么呀？弟兄姊妹告诉我，你可以在那旁边写字。哎，对了，以弗所书，这个最著名的以弗所书是保罗在罗马写的，然后呢给以弗所教会的，因为保罗呢是创建了以弗所教会，然后又牧养了三年之久，然后他在以弗所教会牧养的人全是保罗差派过去的啊，这个他的这个学生或者耶稣基督的门徒，除了亚波罗不是，约翰不是之外，那么你看百基拉、亚居拉啊，然后呢还有提摩太，然后还有约翰啊，约翰当然不是了，这个提摩太还有这个那谁啊，推基古。所以那他保罗差派送信的信使是谁呢？这个人的名字叫推基古啊，推基古。我们在神学院就学啊，一个叫尤推古，一个叫推基古。所以老师考试说有那个在墙上听保罗讲到就睡着了，那邦当掉摔死了，那叫什么骨啊？大家是推基骨，推基骨。那我或者一个油腿骨，反正都推哦，你要记住一个推基骨，一个油腿骨，所以经常会搞混的啊。这个推基骨呢在罗马陪同保罗。那保罗写了以弗所书以后，这封书信是让推基骨送到了以弗所教会。所以推基古就留下来做第五任的传道人啊，你看到没有？他这里第一任是保罗啊，第二亚波罗、亚居拉，然后百基拉，这三个了吧啊，然后亚波罗，然后四个了，然后就推基古是第五个，那是第五个传道人。那这个推基古，那么推基古呢在这里面服侍很久啊，他大概是主后62年。到的以弗所，把以弗所书带到了这个以弗所教会，以弗所教会。那后来呢？没有多久，保罗就被释放了。释放了他回来以后，到了居比路，然后到了坚哥里，开始在那里牧养教会。然后呢，在这个时候，保罗在主后68年又被抓回罗马，在那罗马为主殉道。我们知道这个时候，那么保罗就差派了提摩太提摩太。大概主皮的提摩太在以弗所教会牧养的时间最长，大概有15年啊，是15年，大概是主后65年啊到主后80年。那么大概这15年的期间，提摩太就装备了以弗所教会的根基。我们大家知道提摩太是特别特别的特别特别的会教导、会牧养、会关怀、有爱心的一个清洁的年轻的传道人。那么所以保罗当时在米利都就写信给提摩太，寄到以弗所，这就是以弗所的第二本书信，叫什么？叫提摩太前书啊，提摩太前书。后来保罗被抓回罗马的时候，在罗马又写了一封信给提摩太大家管这是保罗一生中写的最后的一卷书信大家管它叫提摩太后书，这是三卷了啊，以弗所书、提摩太前后书，三卷书了。所以以弗所教会你看多蒙福啊，多蒙福，这么多好的传道人。后来我们知道，当提摩太主后80年为主殉道以后啊，他是为主殉道了，然后神就把约翰差派到以弗所，带到以弗所。那么约翰是带着玛利亚，耶稣基督的母亲，来到了以弗所。他在以弗所待了多少年呢？主后80年到主后100年，大概是20年的时间，在以弗所牧养教会。大概说我们知道这个约翰呢，在以弗所的时间超过了所有的传道人，他是第一长，第二长的就是这个提摩太，对吧？我们了解了这几个传道人了，我们看到我们看到7个传道人了，对不对？保罗然后亚居拉，然后百基拉，然后这个亚历山大的这个亚波罗然后呢就是推基古，然后就是提摩太，然后就是约翰，就是启示录的作者老约翰。感谢神。那我们从这个7个传道人看，约翰在以弗所做了什么事情呢？约翰在以弗所做了大事。20年他把耶稣基督母亲送走对吧，就像儿子一样来孝顺他。第二个，那么他在这20年期间，当然他这20年有起码有几年的时间是在 在那个拔摩海岛坐牢。那在大多数的时间他都以弗所，他在牧养教会的时候，提摩约翰写出了约翰福音，约翰福音是在以弗所写的，然后他又写出了约翰一书、约翰二书、约翰三书，然后呢他在这个拔摩海岛又写出了启示录。所以应该说在以弗所约翰这二十年的期间写了四卷书啊，四卷书对吧，五卷书，约翰总共写了五卷书，约翰福音一卷，一书、二书、三书、四卷了，启示录五卷，对，约翰写了五卷书。所以以弗所这个教会新约圣经27卷书，有8卷书是从以弗所写的，或者是给以弗所的，与以弗所有关系的。那我们现在了解了今天是什么样一个特别的教会，那这个教会可能啊，在历史上再没有这样一个有福气的教会，太有福气了啊！这么多的圣经中的这个著名的传道人啊，都是见过耶稣、跟过耶稣的人，然后呢，在这里来牧会，哇，这个教会了不得。所以这个教会呢，那是什么样一个教会呢？我们再往下看，我们来看第一，耶稣的称呼。我们来进入到第二章。首先，耶稣基督称呼自己是说，那右手拿着7颗星，在7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这样说。我们看第一点，主的称呼，主称呼自己是右手拿着7星。我们在讲启示录第一章是讲到这个7星是代表什么呢？7星代表7个教会的使者，那也可以7个教会的牧师，或者7个教会的长老，7个教会带领的使者啊，带领的使者，有的说是天使，但是我觉得这个解经不是天使的，是7个教会的使者啊，使者。那么就是说，这教会的领袖、教会的牧师啊，是在神的右手中。神的右手就是说什么意思呢？神的右手就表示说神负他的责任，那么他听命于上帝，听命于神，听命于神。那么右手也代表着权柄，就神把这个权柄赐给了这个传道人。那这个传道人就要对上帝、对神来负责，教会的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之下，因为右手代表着权柄掌管。所以说主耶稣坐在父神的右边，就他是代替父神来审判这个世界。天父不审判这个世界，谁审判呢？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来审判这个世界。所以这个非常重要，弟兄姊妹了解这个就行了。那么7个金灯台象征着7个当时的教会，以弗所士美拿，然后呢别加摩、推亚推拉、萨迪、菲拉铁菲、老底加，这7间的教会，这代表着7个灯台。我上次讲了，我说这个灯台呀，灯台。那么犹太人在旷野里边的时候，神让摩西做一个灯台，那这个灯台这样，这样灯台，但是这个是九颗灯啊，9颗灯。那么这个灯台呢，很亮，代表神的同在，神的同在，那么就发光嘛，这个为神发光。那7个金灯台当然比1个金灯台发光更多，对不对？那么以色列算个灯台，那个灯台，以色列的表记象征就是那个灯台，那其实圣殿的象征，那个是圣殿的象征。那今天的教会也是比喻为灯台，金灯台。那么我们知道耶稣在金灯台中行走，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很多，包括我们很多传道人，有时候我们就忘了，我们教会遇到难处，或者我们就忘了是主在这里行走，我们就自己就是哎呀苦痛啊，哀哭啊，这个忧伤啊，着急啊，上火呀，对，我觉得不需要，因为主在金灯台中行走，我们只要靠祷告祈求，把那需要软弱告诉神，告诉耶稣基督，因为他在掌权啊，弟兄姊妹要记住。那如果教会有了成就，我们传福音广传，很多人信耶稣，我们也忘了是主在那里行走，我们往往就归成绩给我们牧师，给我们长老执事，给我们弟兄姊妹，我们都觉得这个荣耀是我们的，其实不是的，这个荣耀永远是耶稣基督的。教会需要发展，但是呢这个成绩、这个功劳 属于大家的弟兄姊妹的，荣耀是上帝的，那付出的功劳的弟兄姊妹，上帝会纪念的啊，这个要了解。所以我们不要惧怕，我们要了解主日崇拜，耶稣在我们中间行走。那如果很多弟兄姊妹主日崇拜我们睡大觉，我们不来了，或者我们坐在这里边听牧师讲到也睡得很香的话，那你想想，如果耶稣在那行走会怎么样？你正睡觉呢，耶稣会拍拍你，拍让你起来，对不对？好好的听到。所以很多人啊，礼拜天要来教会，为什么来教会呢？因为耶稣在那里行走，你就有福气来遇到主耶稣基督啊！你的一切的患难愁苦啊，什么一些的所有的心里的啊这种啊痛苦啊，身体的疾病和软弱，主看到了。你来到这儿，主在这里行走就看到你了吗？对不对？所以你不要离主那么远嘛。所以弟兄姊妹，一到礼拜天之前，一定要警醒的，警醒的啊，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来敬拜他。啊，来敬拜他，来到面前来祷告，因为主就在我们的面前。所以我们看到，那么第二点主的赞许，我们看到这个结构，主开始称赞以弗所教会，他称赞的什么呢？他说，我们来看第二节、第三节，我知道，这个我特别喜欢这句话，这句话可以说主知道，我们遇到任何事情，主都知道。我们的优点品格主知道，我们的软弱缺点主知道啊，所以主都知道。那主知道什么呢？主知道，主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的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那第六节，我们再跳过第六节，从第三节跳过第四节、第五节，看第六节。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这也是主的称赞吧，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哎，当我读到这里，我觉得以弗所教会有什么毛病？啥毛病都没有吗？你看这么多的优点，你看。这个第一是 work， 为主做工，为主劳碌，对不对？非常劳苦的为主做工，非常的摆上自己。第二个是他的劳苦啊，你看劳碌行为劳碌。第三是忍耐，能忍耐恶人啊，忍耐不能容忍恶人啊，不能容忍恶人。你看行为是。工作劳苦忍耐都是为主做工啊，为主做工，你有那个这个，如果一个教会大家这样的为主做工，这个教会很快就兴旺了，对不对？那么还有呢，他也不能够容忍恶人。哎，我们很多教会就是可以容忍恶人的，对不对？因为我们觉得哎呀，不要伤了感情嘛，耶稣基督是爱嘛，不管什么东方闪电来了，新天地来了，我们都要爱他们，不爱他我们就没有爱心啊！对，这个是不对的啊，这不对的。所以神说你们不能容忍恶人啊，你们不能容忍恶人，所以这是夸奖他，不能容忍恶人。那么你们也能忍耐，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你看做主的工作，他们做得很喜乐，怎么样的劳苦都不觉得疲乏啊，不觉得疲乏啊，不像很多教会弟兄。怎么一忙了一累了，哇，就开始抱怨起来了，就像马大姨一样，马大姨忙了一累了就开始抱怨，主啊主啊，你看我的妹妹，玛利亚在那听主讲话，听主的话语何等的福分呢？这玛利亚就在那做饭，当然我们也需要做饭的，对不对？但是你别抱怨，你看他就马大就抱怨，主啊，你为什么不让他来帮我忙呢？其实他也不仅是抱怨他姐，他妹妹玛利亚，他也是抱怨耶稣的。啊，所以耶稣就告诉他说：“你看，你妹妹得到了最好的福分。”所以当然，这个我们在做主的工作，不管多么劳苦啊，这个其实不需要抱怨啊，不需要抱怨。那主是知道的，因为我知道。好，那我看到他也能够试验出这个假的来啊，这个也有属灵的看见。有神学的根基，因为他们有那么多好的牧师牧养过他们，他神学根基非常好，而且他们还恨恶尼格拉一党的人。那么恨恶尼格拉一党，耶稣说也是我所恨恶的。那我们爱主所爱的，恨主所恨的，那我们这教会有什么毛病呢？ 那太好的教会了嘛，对不对？太好的教会了。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边这几点啊，我们看到这大概有五点：工作、劳苦、忍耐、试验、恨恶啊，这几个词啊，来表达了以弗所教会合神心意的地方。这五个方面都需要我们基督教会来学习的啊。我们今天华人的教会啊，丰荣华教会要努力的为主做工，趁着白日当做主的工。因为你看到这个瘟疫这个样子，真的是末日近了啊！生命就像这个早晨的草，早晨生长发芽，晚上割下枯干，生命的脆弱就像一声叹息。所以我们真的是啊，抓紧时间为主做工啊，为主劳苦，为主忍耐，也能够试验那些啊，这个披着羊皮的狼，那些异端。邪教一端进入到教会来搅扰神的教会。现在在网络的时代啊，最近我们都不能出去聚会了，大家都在网络，所以大家就上网去找啊找啊找啊啊，找找的就找到异端那里去了。很多的异端在网上做的比我们教会做的还好，哎呀，那个专业的不得了，你看那个新东方闪电做的多专业啊，那全能神啊，他们那个网络，他们还拍剧，还拍电影，还拍什么，哇，你看挺好，都讲耶稣讲福音，然后去了，哎，被掳走了。今天的也是，最近又新的出现韩国的，这个韩国异端特别多，全世界出异端最多的就是韩国啊，韩国，所以大家要小心啊，这个一定要小心。我不是说你小心韩国人啊，你要小心韩国的异端，而且韩国跟中国又特别近，他有了异端在韩国传不出，他就往中国跑，中国大陆一大堆的韩国异端啊，一大堆的韩国异端，最近因为政府的压力逼迫，异端都跑了。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正来的政府的压力并不是坏事，这叫火的试炼。当火的试炼来临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当以为大喜乐啊，因为经过试验，我们就像火中被熬炼的金子一样，对不对？那些草木和秸一烧就没了，那些异端试验一来，他来了，因为异端来干嘛来了？他为了敛财嘛啊，他为了他的个人的目的嘛，结果压力一来，财也敛不了了，跑了嘛，拿钱就跑了嘛啊！那真正的留下来的啊，是真的是金子一样的宝贵的上帝的儿女。所以有时候异端啊，这个异端来了的时候，我们需要去辨别它，辨别它，要试验它啊！不要说来谁来都给讲道啊，说这个人来了，说是传道人啊，这个从哪儿来的，韩国来的。中国大陆来的，我们就立刻请人讲道，我觉得这还要小心啊，要有辨别，像以弗所教会有这样的能力。以弗所教会为什么有能力？有保罗的神学根基，有亚波罗的解经基础，有约翰的爱心的扶持，有基摩太忠心的牧养，有亚居拉百居拉的信榜样的带领，还有推基谷的在那里忠心的服侍，所以这个教会就打下了良好的根基啊。所以你看他们能够恨恶耶稣所恨恶的，就是尼格拉一党人。那什么是尼格拉一党人呢？我们讲的尼格拉是啊，初代教会耶路撒冷教会的七个执事之一。耶路撒冷教会第六章选出了七个执事，有斯蒂凡乃是被圣灵充满，大有能力。但是七个执事的特点就是啊，这个被圣灵充满啊，有好名声，智慧充足。那这七个执事，所以尼格拉也是这样的人呢。所以你看这个尼格拉很特别。我们七个执事，圣经使徒行传第六章写了七个人的名字，你能记住几个？你大概就能记住两个嘛，我也就记住两个嘛。一个是斯蒂凡为主殉道的，一个是腓力为主传福音的，像那个埃塞俄比亚那个太监大臣来给他施洗的那位腓力，他有四个女儿，都是先知。全是处女，那这个我们了解，圣经记载着腓力啊，对不对？那你还记得谁？就不知道了。那感谢主，我们今天认识了第三个执事，叫尼格拉。尼格拉在七封书信中两次提到尼格拉，那这是第一次出现。那么第二次的出现呢，是讲到了尼格拉与谁有关？与巴兰有关系，因为他巴兰的教训。那尼格拉是什么样一种错误呢？尼格拉其实就是拉人拜偶像啊，拜偶像。那么拜这个世界，拜这个世界，然后拜掌权者，拜掌，这就是尼格拉，他觉得无所谓，没有关系嘛，所以他叫这个叫做滥恩主义， 或者今天我们管它叫廉价的恩典，廉价的恩典。所以反正你信主了，你就得救了嘛。这个神的恩典已经临到你，所以你以后干什么都没关系。你继续的做坏事，你拜偶像啊，拜物质啊，拜这个你那个凯撒呀，都没事的，因为神会赦免你的啊。这个就是把福音啊，福音变成廉价的福音，大概是这个意思啊。那么这个尼格拉呢？他的名字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胜过百姓，胜过所有人，所以他除了这个让人拜偶像以外，他还要控制权力啊，控制人，所以他有一个邪灵啊，其实我后来讲耶洗别的灵啊，这个我说尼格拉虽然不是耶洗别，是尼格拉的灵，尼格拉一党人啊，所以他们就像巴兰一样，巴兰是一个旧约的先知啊，带个驴啊，这个驴啊，这个人就引诱以色列的百姓去拜偶像啊，拜偶像就是淫乱，所谓淫乱，圣经讲淫乱就是拜偶像，不拜真神。那么他在引诱百姓拜偶像的时候，天使要杀他，你知道吗？神就让天使去杀，天使拿刀要砍他啊。他那个他眼肉眼看不见天使的，那驴能看见，你看他奇妙不奇妙？那所以有时候你知道这个灵界的东西，有时候人眼里看不到，动物可以看得见。这个灵能，这个驴就看到天使以后撒腿就跑，救了他一命，要砍死了，你知道吗？杀了他。所以这个人就为了钱就出卖他做先知的位分，然后呢就引诱以色列人去拜偶像。这就尼格拉一党人和巴兰的教训有关系啊，因为巴兰的意思也是啊赢过老百姓的意思，那尼格拉的意思也是赢过老百姓的意思。所以我们看到这就是两种，一个是滥权，一个是滥恩啊，就是两点都是不对的，都是不对的。所以我们看到以弗所教会有如此多的优点啊，如此优点，我看到这么多的优点，但是主耶稣呢，我是没有看到缺点的。我读到这儿，我觉得以弗所教会 perfect 啊，起码比我们现在教会好多了，比我自己牧养的教会我觉得好多了。我们教会就没有辨别异端的能力嘛，我们教会工作的时候20%的人服侍，80%的人大概都不服侍嘛，这叫 80-20， 对不对？你看人以弗所教会，几乎所有的人都那么辛苦的服侍，劳碌，然后忍耐，还能够试验假先知啊。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就啊，弟兄姊妹有的是跟着假先知，那有的人呢，异端来了很久，我们才发现，我们甚至都发现不了。以弗所教这点都比我们强，那他缺点在哪里呢？缺点在哪呢？哎，感谢主，就是我们看到下一点，就是耶稣基督的责备。主的赞许完了，主就开始责备了。那么主责备的什么了呢？主责备他，我们看第四节第二章启示录。然而有一件事，就一件事，不多啊。耶稣没有说你那么多的缺点，没有，就一件事，我要责备你，非常清楚啊。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好了，那我们看到说耶稣责备以弗所的那么多的优点，但是有一件事情，主耶稣说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丢弃了啊，起初的爱心给离弃了。那么起初的爱心是什么意思？起初英文叫 beginning 啊， beginning 就起初嘛啊，对不对？所以呢，这个那么这个爱的 love， 那 beginning love， 你把 beginning love 给丢弃了。那么其实当你读新英文圣经，好像不是 beginning love 啊，是 first love。那这个好像起初代，中文翻译成起初代，好像这个好像根据这段经文看，没有英文准确，英文是 first love 啊。那起初就是按照时间从前往后。那 first love 就是重要，从重要到次要，那这个好像不太一样的啊。那么你看为什么他丢掉什么的爱心呢？第一个，以弗所教丢掉了，离弃了对主耶稣的爱。我们慢慢的越来越看重我们的成就，看重我们的神学的完备啊，看到我们这个弟兄姊妹的这个装备，知识性的东西我们越看越多，但是我们慢慢缺乏了对主的爱。我们做工慢慢我们啊失去了方向，我们做工是为了教会壮大以后，我们教会啊，我们有大的教堂，我们有特别好的崇拜啊，然后我们有弟兄姊妹这个越来越多啊，我们教会越来越大，影响力越来越大， 然后我们走出去说，哎，我们是某某教会的，我们都感觉到有一种自豪感。慢慢我忘记了这个教会是主耶稣基督的。慢慢这样，我们传福音，我们去牧养群羊，都是为了爱主耶稣的缘故，而不是为了让我们自己的虚荣心得到满足。所以这个就丢掉了起初的爱心，丢掉了起初的爱心。所以我们这个就是慢慢的就把主耶稣在教会的次序放在了我们施工的后边。我们把施工看得更重要，把爱看得冷淡了啊。那么第二点就是对弟兄姊妹的爱，对弟兄姊妹。一个教会有的时候我们的神学根基越来越好的时候，我们慢慢就爱就缺乏了，因为你为了坚持一个真理，你为了坚持你的神学观念，然后呢我们就爱心失去了。我们今天看到我们的华人教会，对不对？为了一个神学的理论，我们吵得一塌糊涂啊，吵得一塌糊涂，或者是改革宗，或者亚美念，或者是灾前，或者灾宗，或者灾后，我们就互不相让，而我们就没有爱心了。我们就觉得你跟我不一样，你就是异端，你就错了，唯有我是正确的。我们就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把握了全部的真理，我们把整个的圣经真理都在我们手中。我们很多的神学基督好的人，或者神学基督好的教会，或者那些比较强调神学的教会，慢慢就忘记了爱心。这是主的责备以弗所，也是责备我们今天教会的啊，一样的。不要急着说以弗所跟我们没有关系，那我们怎么看呢？就是这个啊，就像一个天平啊，天平。我们太强调爱心，我们就强调爱，这个爱就变成廉价的啊，廉价的，没有真理，所以哎，这个爱过来了，真理下来了，所以这个教会呢就变成了就是滥爱的教会啊。比如什么，你东方闪电也可以来，新天地也可以，没问题，对不对？那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直销的来吧，没问题。啊，这个然后这教会变成菜市场，那牧师就爱说谁都不得罪啊，哪个宗派都不得罪啊，哪个异端都不得罪，哪个邪教都不得罪啊，谁来了我们都没问题，你要干嘛干嘛，反正你就人多就行啊，有奉献就可以啊。那这个教会就失去了真理，这个教会就把人带到地狱去了，没有带到天上去。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太坚持我们的真理。我们发现很多人呢，他不完备，他刚刚信主，他不太了解神学啊，很多神学，所以他一跟我们提一些问题，我们就跟人辩论，我们就把他打趴下啊，辩论让他不服不行，必须给他辩论服了。我告诉你，就这爱心就没有了，对不对？那人就跑了，人就不见了。这两点，一个是对神的爱，一个是对弟兄姊妹的爱。这个起初的爱，这个就是 first love 在这里。那么我们要把这个爱放在哪一位呢？要放在第一位。因为我们做主的工作首先考虑的是动机，你的动机，你带人信主的动机是爱灵魂，是把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你建造教会的动机是为了让主的国度来扩展，是为了让主得荣耀，让主的心意得满足。这个动机非常重要。你爱人的目的也是让人在跟着你来爱上帝，不是人来爱你崇拜你。那这个你这个很重要的是这个爱心在哪里。打个比方吧，比如说一对夫妻啊，这个结婚了，这个太太呢，那当然丈夫是她的 first love， 没错吧？那当然了，如果不是 first love， 那当然是有问题了，一定是 first love， 或者妻子也是丈夫的 first love。 然后有小孩了，这孩子一生出来了，那这个丈夫就不是 first love 了。很多的姐妹孩子一生出来，这儿子就是 first love 了。你见着这儿子说，哇，大儿子啊，那天天乐得不得了，每天也没见老公下班回来，哎，大老公啊，没有这样的，就是大儿子啊，又看着那眼神，那完全不一样了啊。那你，我觉得很多的弟兄我们会有感觉，我们有了孩子以后，发现太太对孩子眼神和我们的眼神完全不一样了，对孩子大儿子啊，一个大老公干嘛呢？你怎么样怎么样？哇，你看这个 first love， 这个关系就改变了。那我就觉得。啊，这个婚姻中啊，当然我们爱我们的孩子，可是第一个关系还是夫妻的关系，那眼神啊还是 first love 在这儿。那我们的耶稣基督也是啊，那圣经怎么说？圣经说当讲到这个爱心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我们不能够高举神学啊，高举神学失掉爱心。神学是为了让弟兄姊妹了解知识，可是知识呢在圣经中不是最重要的啊。圣经保罗怎么说？保罗说的，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啊！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 对吧？知识可以使人自高自大的。我发现有知识的人是有人骄傲，没错。真的，你就今天看今天的教会，那有知识的牧师啊，就容易骄傲，容易去责备别人，容易说别人错。那些反而啥都不懂的人，那反而他没法责备，责备他也不知道怎么责备，对不对？那责备什么呢？自己都不知道哪些对哪些错。那当然还是有知识，但是不能够知识使自己骄傲的资本。知识应该成为服侍主的一个工具啊，一个工具。所以否则我们就是知识让人自大，爱心才能造就人，对不对？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呢这里边有一段经文，大家来看这段经文很特别的。有一个律法师在路加福音第十章25-29节，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啊，我该做什么事情可以承受永生呢？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呢？你念的是怎么样的呢？律法师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又要爱邻舍如爱自己，看到没有？所以这是律法的总纲啊。所以我们大家说，哎，律法就是知识，律法就要求人怎么？不完全是，律法的总纲是爱啊，是爱。律法的总纲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然后还要爱邻舍如自己。那爱邻舍是什么意思？那犹太人因为邻舍呢是跟他有距离的啊，他不是说。他要爱自己的亲属的家人的，但是邻舍呢就无所谓了这是正常人的观念，但是基督徒不是正常人嘛，基督徒就要做属灵人嘛，属灵人爱邻舍像爱自己一样爱人如己爱人如己，这很重要。那耶稣就说，你回答的对，你就这么去行就必得永生那个人就还要想说自己还是挺有看见的，挺有看法，说那谁是我的邻居呢谁是我的邻舍呢？那请问弟兄姊妹，谁是你的邻舍？今天你坐在教会你旁边的人就是你的邻舍，你的小组那个缺乏的人，那个就是你的邻舍，那个刚从中国到美国的不知道前途如何的人就是你的邻舍那个刚刚失业没有工作的彷徨的人就是你的邻舍那些贫穷的人就是你的邻舍，这些邻舍都需要我们去爱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真理上扎根的时候，同时我们要有爱心，否则耶稣就说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去了。所以这个 first love 是对上帝的，那 first love 是对上帝的。我们要所以这个彼得在提比利亚海约翰福音21章的时候，约翰也记载着耶稣对彼得说当时他们打的鱼打不着，耶稣说你往船右边下网，一下网153条鱼，然后他们就做了早餐，耶稣为他们做的早餐呢。耶稣给他们烤的鱼啊，他们在吃的时候，耶稣就问彼得3个问题：你爱我比这更深吗？你爱我比你打鱼更深吗？你爱我比你吃这个食物更深吗？你爱我比你教会的事工更深吗？你爱我比得人灵魂更深吗？这些都要赐予耶稣对耶稣基督的爱。所以这个是 first love 我们首先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的神，其次是爱人如己。感谢主。所以呢，我们了解这个，我们就知道说主耶稣基督对他的责备了。那么一个教会如果失去爱，这个教会就失去了光失去了光，这个教会就失去了恩典失去了恩典，太多的律法了，太多的知识了，太多的神学了，所以这个天平呢就不平衡了。那么爱多了这样写，那这个律法多了这样写，那我们要平衡爱和律法，恩典和律法，恩典和律法，那这个要平衡。所以一个教会要是平衡的教会，感谢主。那我们看第四点，主耶稣的命令或者是主耶稣的建议主耶稣的建议。那么在启示录2章5节说，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坠落的，你看坠落是从上往下的，不是从前往后的。这个 first love 是上往下的，不是从前往后的，不是北京，你是 first 这很重要啊！你要回想你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去，把你的灯台从原地挪去。耶稣给以弗所教会两个命令，第一个是回想这里也是建议，你回想什么呢？ 回想在哪里坠落的，对不对？彼得在主跟他说鸡叫啊两遍之前，你会三次不认识我。当鸡一叫着，彼得就回想马可福音十四章，彼得回想耶稣对他说的话，鸡叫两遍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思想起来就哭了。那这个是在原文是一个词儿，就是回想，就是 remember 啊 ，remember 英文 remember， 我们要回想，回想这个爱从哪里丢的，从哪里丢的呢？以弗所，就是慢慢慢慢的，我们的神学基础越来越好了，那我们脑袋全是这个知识，可是我们就忘记了去传福音，忘记去爱邻舍啊。我们当然为主的真道去竭力争辩没问题的，我们都很有神学装备，可是在争辩上我们却忘了动机，我们争辩的目的不是把他打倒，是把他带回来，带到耶稣的面前啊。所以这个爱还是首要的，爱是最重要的，所以要回想啊，回想。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要悔改，悔改。他说耶稣说你们要悔改，你们要想从哪里回想，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悔改的意思呢，英文就是 return 和 U-turn， 悔改。当我们走到一条路走不通了，我们就该回来 U-turn 回来，对不对？这我们都或者我们走过了啊，我们就下去 U-turn 回来，这个很重要。开车那在人生的到信仰的道路上，我们回想到哪儿错了，我们就从哪里爬起来，这个很有道理的一件事情。说有个牧师讲到啊，因为腿脚不太好了，上台邦当摔大跟头，大家就笑。然后他起来上台就讲说，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那就是这个道理呢。那你从哪里跌倒呢？你要记住，但是我们有时候不知道我们从哪里跌倒，这个叫醒察，醒察。所以回想你起初从哪里跌倒的啊，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然后悔改以后呢，做什么呢？行起初所做的事。起初的时候，起初的爱 ，first love。我觉得我们教会每一个教会，咱们这些分堂都有这个问题。最起初的时候，大家真的火热呀，彼此相爱呀，彼此相爱。慢慢慢慢，教会也增长了，我们生命也增长了，知识越来越多了，好像我们慢慢慢慢就冷淡了。这个冷淡不是对弟兄姊妹冷淡，首先对神的冷淡。开始哎呀，看着我们手中的工作，有的也看到我们一些的啊做不到的地方，哎呀，我们太看重我们的失败，太看重我们的这个，然后我们就忘了神的恩典，忘了耶稣在教会行走，七个灯台之间行走。我们所遇到一些人都是神允许的，不管今天你教会的事，你看今天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到了这个网络上崇拜，可是这是神所允许的。而且在这个网络崇拜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那些认真的去关心有爱的教会，通过 Zoom 查经，通过网络啊，通过电话关怀啊，通过这个 Zoom 来，我们甚至教会在 Zoom 里边用餐呢、啊。你做两个菜，他做两个菜，我们这个礼拜三为李阳姐妹我们的小组长离开我们教会。那这个本来我今天想让他讲见证的啊，下礼拜我会请他来讲见证啊。走之前我们就在 Zoom 上聚餐呢，我们好几十个弟兄姊妹，教会的同工，我们每个人啊在桌上放一个菜，放两个菜的，有的已经吃完饭的这个放一杯茶，然后我们就一边聊，就餐会也算茶话会，为他送行，然后聊了三个多小时，大家都不愿意散。你看到没有？你要关怀做得好。虽然我们不能见面，但是我们通过现在的通讯手段啊，我们来彼此的连接，教会一定的兴旺。我们也感触，你看我们洛杉矶丰盛华教会，我们这个分堂在这个疫情期间，我们的奉献也没有减少。那弟兄姊妹主动的把奉献寄过来啊，或者通过手机转账过来，那教会的奉献还是啊这个保持着我们教会的预算的标准。那感谢神呢、啊，这好多的教会达不到这个标准。所以弟兄姊妹，但是我们需要什么呢？需要多关心他们，需要多打电话。所以我们今天做牧师的，做传道的，做长老的，做执事的，我们做小组长的，我们就是兴起来，兴起来为主发光啊！这个是要多多的爱护弟兄姊妹，伴随他们走过这个瘟疫的期间啊，这个弟兄姊妹就越来越生命越成长。 那神呢，我们就倒陈的血。我们要记住我们所做的功劳碌忍耐啊，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爱主耶稣的缘故，是为了让主的教会来兴旺，是为了让主的名被高举，让主的福音被广传，这是我们的出发点，或者是我们的啊，我们的这个动机，这个很重要。动机啊，你的动机对了，你做一切都对了；动机错了，做的一切，你做的再好都是错误的。好，那我们感谢主。那我们看到第五点，主耶稣基督的应许啊，主耶稣应许。我们来看第七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啊赐给他吃。你看这个非常特别啊。主耶稣在讲说圣灵，这个时候主耶稣说圣灵啊，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所以在主耶稣对教会讲约翰讲话的时候，也是圣灵啊对教。当我们一听如果要听主的话啊，我们是有的时候啊听就过去了，那就是不对的。那圣灵再次提醒我们啊，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让老感动我们想起神所说的话啊。所以圣灵向众教会，这个是里边就讲得很清楚，不仅仅是以弗所。有的弟兄姊妹觉得那是2000年前的以弗所教会，那不是我们今天教会，没关系啊，这个不对的啊，这叫过去时，这也一种说法，在神学上说，哎，那教会是指当时的教会，这不对，是指普世的教会，是指今天丰收华夏教会的每一间教会，是指我们华盛顿的教会，也是指我们洛杉矶的教会，也是指我们纽约费城的教会，也是指我们澳大利亚和新加坡的教会，是它是指我们所有的教会，对不对？那么他说，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那我们有没有耳啊？我们当然有耳朵嘛。那什么意思呢？所有的有耳朵的人都要听神的话啊，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啊。所以我们有耳朵听还不够，我们还要用心来仔细的听。如果耳朵你不用心去配合耳朵听到里边的，从这个耳朵进去，从这耳朵出来了，那我现在这耳朵能进，这耳朵进不来了，你知道吗？所以这个好，我就好处就是这耳朵进去，这耳朵就堵住了，出不去了，这失聪了，我这耳朵，对不对？这个也是万事互相效力，这俩耳朵都同，这耳朵进这耳出的，我是打个比喻了。这个所以医生会觉得，哎，这个不是个道理，我是打个比喻。那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耳朵进去要存在心里边反复的思想，圣灵感动我们来听神的话，我们要反复的思想，这个非常的重要啊，非常的重要。就像马太福音7章24节耶稣所说的啊，那个凡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就好像是聪明人。你看到没有？聪明和愚拙的人，就是听神的话行还是不行，都听了。聪明人也听了，听进去了；愚拙人也听进去了。但你不去行，那我们听了有意义吗？要是耶稣说要行，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到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的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是立在磐石上啊。那如果那个愚拙的人呢，就好比一个愚拙的人听了神的话就不去行，风吹雨淋水冲撞上的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很大。那耶稣在马太福音第7章就教导我们，听神的话就要去行啊，就要去行，那就做出来，感谢主。那么当我们听了神的话行的时候，我们就首先要把神摆在首位。所以罗马书8章37节说，在这一切的事情上面，我们要靠着爱我们的主，我们就已经得胜了。我们怎么能够得胜呢？我们要靠爱我们的主。所以这个神耶稣基督对他们说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这里面讲到一个得胜的基督徒。那我们今天我们要做得胜的基督徒啊，我们一定啊，我们要胜过谁啊？首先胜过我们自己。这不是，这里边讲得胜的不是胜过撒旦啊，不是胜到魔鬼，胜过环境，不是的，是胜过自己，把自己的first love 交给神。不是我们今天就爱我们手中的工作，爱我们教会的施工， 也不是今天就爱我们的这个财务啊，把我们这一切当做 first love， 对不对？把金钱当做 first love， 把我们地上的成就当做 first love， 把我们的名声当做 first love， 把我们这个啊家庭当 first love， 都不对。first love 是对神的啊，要爱神是第一位的，尽心尽心尽力尽意爱主我的神。其次是爱人如己，爱人如己是表示爱自己啊。那你爱人如己是你不爱你自己怎么能爱别人呢？爱别人像爱自己一样，爱人如己是这个意思，不是说爱人如己就不爱自己。很多人理解错了，说哎呀，爱人如己就家人也不顾了，太太也不顾了，老公也不顾了，就爱别人啊，这个传福音啊，这个，然后家里也不顾了，有的甚至有的你这有的异端就是把人都带到说啊，你们要拼命传福音。结果离婚了，有很多，有的家也不要了，在国内很多的异端掳走了，被那个新天地、东方闪电掳走，就是这样子的，家都不要了，这也不对。你爱人也要爱自己一样，你首先爱你的家人，你才能爱别人，你不爱家人怎么爱别人？所以这叫平衡，叫平衡。刚才讲这个平衡非常重要啊，感谢神。好，那我们看到耶稣说得胜的那圣火把什么给他呢？把那个生命树的果子就给他吃，乐园里生命树的果子。我们知道当亚当犯了罪，生命乐园里那个生命树，亚当吃了智慧树的果子，生命树的果子还没吃着呢，他吃了就不死了，你知道吗？然后神就派那个天使带着火箭把那生命树的果子给保护住，那生命树不能踏实，所以后来就见不到生命树了。那么这生命树什么时候来呢？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恢复我们的关系以后，生命树会重新出现。在启示录第20章，我看到这个生命树又回来了。那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那时候我们就要第22章第2节啊，在生命河的两边长着生命树，那这是指这个生命树。那如果我们得胜了，胜过我们自己的软弱的啊，把爱全给交给耶稣基督的，那这个我们就胜过了我们自己，我们就能吃启示录第22章第2节讲的生命河两边流的长的生命树的果子，那个这就得永远的生命的意思，就在主的里边得永远的生命。好，那我们今天的信息差不多，我们今天就到这里。那我们知道啊，我的结论是啊，最大的人神给我们最大的期待是爱啊，我们做什么的出发点都是来自于爱，来自于爱，对不对？哥林多前书第13章啊，保罗讲到爱的时候，有一个著名的这个关于爱的这个一段话，大家都了解啊，对不对？这怎么说的呢？爱啊，我们的弟兄姊妹都能唱首歌，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啊！你看这个多好，这个对，这诗歌。但是我们前面看到保罗还有讲很重要的，保罗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却没有爱，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样啊！你看他是讲恩赐，我有恩赐，我会讲方言，我也讲天使的话，但是我没有爱，我有什么意义呢？所以这个就是要了解我们自己啊，了解我们自己的爱是有限的啊。然后呢，保罗说，我若有先知讲道的能力，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我都能够移山，却没有爱啊，有什么意思呢？我就算不得什么啊。这里边讲到说，这个我们的情感啊，情感啊，如果我们没有情感里没有爱，我有这么多的能力，我会先知讲道，但是我不会爱，不会爱，算不了什么啊，对不对？那保罗然后又接着说，我有啊，我可以把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异。这讲到我们的行为啊，行为就是我们的情感行为，若没有爱啊，与我无异，也不讨神的喜悦。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了，就是爱是第一位的，爱是第一位的，对不对？他说，所以现今长存的有13节啊，哥林多前13章13节，所以说我们的13， 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弟兄姊妹，一个教会没有爱，这个教会就失去了味道啊！如果一个家庭没有爱，这个家就纷争不断；一个世界没有爱，就是不断的战争啊，不断的战争。所以我们今天当我们读以弗所这份书信的时候，我们了解，我们学习啊，这个耶稣基督让我们所学习效法他，让我们效法的就是活出基督的爱，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家中建造一个既有神学的根基、圣经的根基、完备的根基，又有从主来的爱，把爱放在第一位啊，把我们的神学根基放在第二位，对不对？爱神爱人，平衡了，一边是爱，一边是神学，一边是我们的根基，我们来建造一个平衡的荣耀神的教会。好，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知道你的爱就在我们中间，求你来啊祝福丰华基督教会成为一个爱的教会，是吧？就让我们的教会走过17年的道路，是吧？这17年我们看到你的恩典伴随了我们，是吧？让我们不断在主爱里边成长，建造你荣耀的教会，建造神儿女的家。我们到这里边听到的朋友，有没有还没有信耶稣的？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你也了解到说耶稣爱你啊，你也了解到我们一生中的最大的目标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的神。如果你愿意爱一主耶稣基督，让主耶稣的爱今天临到你，你可以说我愿意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如果你愿意，就在旁边写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啊！愿神祝福你啊！上帝都会看到的。好的，感谢主。主啊，把每一个在这里边啊愿意是吧，把自己活出基督的爱是吧，爱主爱灵魂的人都交给你，让我们在基督里边成为新造的人，也让我们生命被你更新，让被你爱来充满，一生一世跟随你，活出你的爱。感谢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阿们，哈利路亚。感谢主，愿神祝福你，愿神与你同在。